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二章。OK， 雅各书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因为当时他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所以第一章就讲到他这封信是写给那些就是失散的基督徒，当时初代的基督徒。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些受逼迫而流落海外的犹太的基督徒，他就写了这封书信，主要就是要提供他们许多实用的教导，就是许多如何去面对逼迫，如何去胜过逼迫，就是然后活出基督的信仰，活出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在这一章主要就是针对当时初代教会中出现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待人的问题，一个就是行事的问题，就是做事上的问题。所以他就在这两件事上对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做了一些实际的教导和劝勉。所以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定为生命树的待人和行事。从第一到第十三节，雅各就教导说生命树的待人之方是怎样，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是如何去对待人的呢。从第一到第七节，他就教导不可按外貌去偏心待人。从第一节开始，雅各就提出了教会当时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他就说，其实我们信奉主的人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就是提出说当时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雅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当时社会的这个贫富阶级相差是很大的，有钱的很有钱，贫穷的很有钱啊，非常的贫穷。而且当时就因为比较富有的人会活得比较好，似乎身份也比较优越，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按着外貌偏待人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也进到教会里面，所以雅各就在这里写了不可按外貌偏心待人的这个生命树的待人之方，就是要解决按外貌来偏心待人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时初代的教会，其实很多信徒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所以他们就会也被这个社会的这些风气影响，就会比较看上不看下，就是看到比较有钱的就觉得哇，这个人比较优越，比较厉害。所以雅各就在接下来写了可能会在教会中出现的一些的状况，可能这个状况已经在他耶路撒冷那边的教会发生过了。就是第二节所说的，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第三节说，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上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所以这里非常清楚的指出，当时教会如果遇见这样的情形，哇，有一个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进去，就会比较受款待，被请到好的座位去。如果那个比较穿得非常落魄的，然后看去非常贫穷的，就会让人指到说，你就坐一边去，或者坐在地上。然后 这种行为就像是雅各所说的，这就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第四节所讲的，就是说这一节经文讲到，当我们这样去以貌取人，然后偏心的对待那些比较富有的，然后看啊，然后就是对待那些比较贫穷的，比较不好的对待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为了那个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就是自己定谁坐上好的位置，谁坐不好的地上。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按照外貌待人，其实就会让我们失去公平的判断。我们就会看到，哦，穿美服的其实就是比较有钱的，比较优越的，那些比较贫穷的似乎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就看到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就是大诗人他是苏东坡，他有一次出去外游的时候，他就来到一座庙中休息的时候，庙里的那个道长就看到他，哇，穿着衣服非常的简朴，相貌也很平常，他就冷淡的对他说 OK 坐，然后又对那个倒茶的那些孩童们说茶。然后老道长就跟苏东坡坐下来谈了一会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平庸的普通人似乎很有学问，他就把这个苏东坡引到客厅中去，比较客气的说请坐，然后就对那个倒茶的孩子说上茶。然后经过深谈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他对面的人就是鼎鼎有名的苏东坡，他就连忙把他请到 VIP 的大厅里面，就是哇，重要人物才进去的，然后很有礼貌的鞠躬的说请上座，然后吩咐那个倒茶的孩子说上好茶。哦，所以谈完之后苏东坡要走了，这个道长就说，哎，你可以留些题，一些诗，留一些字在我们的庙吗？我可以挂起来。苏东坡想了一想，就看了他，笑笑的，然后就写：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所以你们明白吗？就是他就是说，他已经看到这个道长其实就是以貌取人，刚刚进来的时候只是坐，然后哎，觉得他比较有才华的，比较有才干的，就说请坐。然后发现他是苏东坡的时候，才把他引进 VIP room， 说请上座。所以上茶也是这样，茶上茶，然后最后上好茶。所以这里苏东坡要带出的就是要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要以貌取人。其实每个人进来的时候，你又应该说请上座，然后上好茶。这里就让我看到，其实那些对待穿着美美衣服的就请他上好座的，然后又对穷人说你坐在地上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其实就很像这个道长这样以貌取人，而且用自己的恶意来断定人，甚至会成为阻挡人家来认识神的绊脚石。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曾经我们在这个福音戒毒所，一般人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融入教会，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说话方式，甚至我们身上的味道都跟他们不一样，令他们另眼相看。就是我们说话比较粗鲁，背景就是吸毒的，进入监狱的，然后味道是什么味道呢？就是我们身上有香烟的味道。所以这些就让他们对我们另眼相看，然后也没有什么跟我们有交流。所以当时就让我觉得，哎呀，教会也不过如此，就是看人呢，就像啊，这个印度的国父甘地这样，其实他在分享话语的时候，他常常会引用真理的经文来跟人谈话。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师就问他，甘地先生，你常常引用基督的话语，为何你不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呢？甘地这时就说，我喜欢基督，但我不喜欢基督徒。 因为你们没有活出你们所信仰的基督。哦，原来他解释，当时其实他在非洲工作的时候，他就接触到基督教，然后有一天他就想要进入一个白人的教会，结果呢，他居然被白人拒绝了，说这个教会不接纳黑人，然后把他赶出去，就是因为当时受到这个歧视，所以他后来就对基督徒非常的厌恶，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基督徒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像基督的生命，我相信所有的印度人今天都会成为基督徒。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按外貌偏心待人，不然我们可能成为让人来信主的绊脚石，把人家拒绝于神的门之外。然后第五到第七节呢，继续讲到说明当时的信徒有偏爱富有的人，而且是藐视贫穷的人，这些都是愚昧的行为。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因为富有阶层的人往往就是欺压神子民，而且亵渎基督圣名的人。而且我们从主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我们来看他们的身份其实都是普通的，甚至有一些是贫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并不嫌弃贫穷的人，还会拣选这些卑贱的人做他的使徒。今天我们明白神不看人的外表，而在乎我们的内心。就像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所讲的，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贫穷富有，神都不会偏待的，在神眼中我们都是平等，都是一样他所爱的孩子。但是很常就是因为穷人往往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够，自己的无助，就更转向神，依赖神。所以这就像耶稣讲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转向神。但是很常有钱人就常常靠着自己的财富，于是这些财富其实就使这些财富就使这些有钱人与神的隔绝，这个财富成了隔绝有钱人与神啊亲近的一个拦阻。所以我们今天做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掉入这个以貌取人，然后偏心去待人，就成为那个恶意去论断人的审判官。从雅各的经文，不但是当时的教会有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会也要小心陷入这样的偏待人的态度里面，以致成为要来信主的人的绊脚石。然后在第八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生命树的待人之方式，要遵守至尊律法，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里就是被称为是至尊的律法，就是最高的律法，最重要的律法。我们知道福音书主耶稣就有六次提到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爱人如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律法。全心全意爱神，又要爱人如己，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罗马书十三章十节告诉我们，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因此爱人如己是对一切律法的成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就是不要去按外貌偏心的去对待人，以自己的喜好来偏待我们所爱的人。我们都要一视同仁，爱人如己，虽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也知道爱里面常常会有一些的 原因，甚至有一些的界限，会使我们要有取舍。但是我们首先要有这个爱人如己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而且这里讲，雅各就好像把这些律法全部套起来，像一条链子这样。他就说，如果违反了爱人如己的自尊律法，就是又是犯罪，也是犯法，就是在律法上是犯了法，在跟随神里面也是一个得罪神的行为。所以就是当我们违反了爱人如己这个自尊律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第十节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哦，我们要明白，律法其实就是很像一个链这样，我们就是一条断了，其实其他的都受牵连了。我们不可以说，哦，我今天只是犯了这个不杀人，我今天没有杀人，但是我没有去爱人，我是没有罪的。在这件事上，其实这里说了，犯了一件事情之上，全部罪其实我们都是在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下定决心，就是遵守这个自尊的律法，爱人如己。当我们能够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显出我们生命树的生命里面的仁爱和怜悯。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当我们能够爱人，能够怜悯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胜过一切的律法，因为我们就是在爱里面成全了这些律法。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生命树的待人之方就是不偏心的爱人如己。但是老实讲，我们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的偏心偏待，就求神帮助我们哦。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不然我们很常会陷入到不小心就以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人。所以今天我很感谢主，当我信了主之后，慢慢的明白真理之后，我常常也是还会有看一些人，看一些事物不爽了。但是今天我已经学会了，当我看一些人不可爱不爽的时候，我会拿下我的眼镜擦一擦，然后重新戴上以属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物。而且进来也学会擦了一擦之后，在戴上眼镜之前先滴一滴眼药水，除去眼睛的良木，以致我看的人看的事都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明白，很多人会暴躁，很多人会一开口就咒骂人，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爱，他们得不到爱，所以他们也不会爱，以致他们里面是充满愤怒的，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就咒骂出来。那天我们跟我 David 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他就讲起，对哦，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我这样容易发脾气，然后我们就讨论了，原来因为以前他没有爱，也不懂得去爱人，所以一有机会他就破口大骂，一有机会就大力甩门，就是出气嘛。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看到他有了神的爱，有了太太的爱，有了神国家人的爱，他现在不但能够去爱人，我看到他还能够去爱门，因为他不再甩门了。而且最重要，他的太太讲他的时候，他会说 Dear， 我哪里有错，我可以改。我就看到这个完全不一样，以前假如说他有错，他可能就反驳了，趁机大骂一顿了，你还不是一样。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有生命树的待人之方，不但不以外貌去偏心待人，而且要能够真的活出爱人如己的这个生命，以致我们碰到任何的人，我们都有属神的眼光去看，他就是过去我过去厌所谓的厌恶的我，就是过去我也是曾经这样的，今天我能够改变，这个人在基督里也可以改变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14到26节最后一段经文，就提到的是生命树的行事之道。这里就讲生命树的行事之道，就是在生命树的生命要如何做事呢？首先就是在生命树的生命里面去行事，必须要有信心和行为。14到17节讲了，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怎样有信心也要有行为。因为14节一开始雅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就用这个问题来提出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其实是没有益处的，更是不能拯救人的。所以这里他要强调的就是真实的信心是要有行为的。然后他就举出例子，就说15、16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就很清楚讲，比如说今天有新朋友来到，是像这里形容的，哇，似乎穿得破破烂烂的，似乎看起很挨饿啊，是很饥饿的。但是如果聚会完之后，敬拜完之后，我们就说，哎，啊，神祝福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去外面找一些好的衣服穿，去外面找一些好的食物吃。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广东话讲大个拱起，就是空谈而已，我们没有实际的行为。其实这不是生命树的行事的方式。这里让我们看到生命树的行事方式就是有信心也要有行为，就是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有去行为去实际的帮助这个人，让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17节就讲，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信心，其实这个信心是死的。当这个信心是死的时候，就是不能够拯救人、帮助人，甚至不能拯救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信心，也证明我们的在基督里面还不完全，还不能活出神美好的旨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有信心，而且能够有行为。因为这样不但能够拯救我们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而且能够让我们旁边的人得到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实际的行为去，比如说肚子饿的，我们就可以拿食物给他，没有衣服穿的，我们就可以买衣服给他。就好像我就听到师母曾经见证，他就看到一位来自以色列的牧者，哎，觉得有感动有需要，他就带他去买衣服。这其实都是非常实际的有信心有行为的美好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之道，就是要将我们所谓的信仰不是用口讲而已，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有行动，然后通过这些爱心怜悯的行动，就能够显出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在哪里，而且能够荣耀神的名。接下来呢，18到20节就讲到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这里18节就提出说，有人说，就是有些人会反驳雅各说，哇，你说要有信心要有行为，但是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就是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其实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就是你我们可以配搭，就是我没有行为的时候你就以行为来补足我，我有信心没有行为你补足我，然后你有行为没有信心我就为你祷告。其实这里雅各要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因为信心和行为是要并行的，是不可以分割的，不是像一个恩赐这样，哦，我有信心的恩赐就可以，哦，我有行动的信心就可以了。其实这两个东西是要并行，不可以分割的，以致才能显出我们这个生命树的生命是有信心有行为，能够让人看得见你信心到哪里去。 如果分割的话就不完全了。所以在第十九节雅各就继续说，魔鬼也是信神，但是他们信的发抖，意思就是说魔鬼也是信只有一位神，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头脑上，他们只是知道而已，他们没有去行出来，以致他们就在战经里面敌对神，抵挡神。就像我们以前听人讲有审判这些，可能我们会觉得啊有审判，但是我们是没有信的，这就是很像魔鬼的信心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明白，信心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也不是空谈而已，信心和行为是要并行的，不可以分隔的。当我们真正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信心其实是有行动的，有见证的。然后最后一段经文，就雅各就取了拿出了两位信心伟人的形式作为榜样。在这段经文，雅各就引用了两位信心伟人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和拉合，然后来强调从他们的做事方面，从他们的行事方面，他们其实是有信心也有行为的。就像亚伯拉罕这样，当他老年得一个儿子以撒的时候，当神说你要献上的时候，他愿意服从去献上。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是对神有信心，而且是顺服神的，有顺服的行动。然后外邦妓女拉合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加上行动，因为他敢将这些以色列的探子藏在他的屋子当中，其实当时这个是非常重大的罪，但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就有行动。所以今天这两个榜样就提醒我们，其实在做任何事情的事上，我们的信心应该是要带给我们有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是勇敢的，是顺服的，以致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彰显出我们对基督的这个信仰的行为。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生命树的生命其实就是要充满着非常积极的这个信心在里面，因为这个信心可以影响我们的待人，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事，可以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然后通过有信心有行为的生命，让我们就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而且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待人行事，让神的爱传扬出去。好的分享就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在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活出信心的一个新的眼光，就是在信心里头，信心不是单单一个我里头相信，我坚持相信，但是在我们所处事待人怎么样看的角度却要显明出来。这就是雅各所强调的一个很实际的，信心是要有行为，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不是一个用信心一个用行为然后两个彼此配搭，而是雅各正在责备，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但是你却活不出来，这个信仰就很值得去检讨，就是到底我们说我们相信，可是为什么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处理事情，我们对待人却没有显明出来。那今天早上不，今天刚才听到大家好些人都在讨论这个有关怎么看待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俗语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就是一个人的外表，他的衣着怎样，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所以你对一个人的敬重，或者对一个人的欢迎度，会因为对方给你的形象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轻看贫穷的人？那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景，这个情景不只是当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这个是很普遍的问题在整个社会当中，不只是教会，在社会也是这样子的。你进到一个商店，或者你去到一个商场，你是一个衣着光鲜西装笔挺 或者是衣衫褴褛，就是非常的落魄，很显然你会遭到不同的待遇，或者是不同的别人对你的眼光，这个是一个事实。Okay? 然后我们要自我检讨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是轻看所谓的贫穷人。其实 我们首先要理清一样事情，一个人衣着落魄跟他是不是一个贫穷人不是挂钩的，不是说哇这个人穿得很邋遢哦，他应该是一个穷人，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人的一个习惯，那我们也真的是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他明明是蛮不错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收入也好，各方面其实蛮不错的，但是他就是惯性的就是那种用比较所谓的比较不整洁不整齐不修边幅的一个的形象出现在人的面前。那这个背后恐怕也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可以是很多种，可能是因为他受过一些的打击，他可能有一些忧郁的问题，他可能是属于一种惯性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习惯。那可是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进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当中，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牧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帮助我们的同工都会要留心你自己的衣着。如果你是没有能力，但这是另外一事，没有能力也不表示说那你就可以很邋遢这个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很实际的情形。首先我就是属于一个比较简朴背景的一个出身的一个人但是师母就在我的身上她特别留心她说你要有一个形象，或者你要有一个榜样所以你就不能够随便，不能够邋遢。那所以师母常常提醒同工们就是说你要注意你的形象然后要穿长袖我也不是每一次都穿长袖，但是短袖不表示说短袖就是属于不得体这个就是短袖但是没有不得体，但是得体不表示说哇，它一定是名牌，它一定是贵重如果你不懂得买衣服，你可以问师母，师母会很懂得帮你买便宜又好的衣服那就是说你的衣着有时候是你的一个的形象。那基督徒神的儿女是不是应该构成有一定的形象，以至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呢？很显然这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雅各这里所说的如果是一种你轻看因为这个是看得出哇，他穿金戴银，看得出这个是一个有钱人，哇这个人是衣衫褴褛，非常的落魄，看得出是一个贫穷人，那你就有了等级之分，你就有敬重这个而厌弃那一个，或者是你哇高度接待这个而轻易的去轻看那一个。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显然这就是雅各所要责备的。那甚至雅各提到就是有关这个所谓的贫穷人就是特别是提到说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其实当耶稣说出来传道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贫穷的人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从一个角度，一个人的贫穷贫困也因着他比别人更少机会，或者是他更落魄，或者他更有困难，他更有需要。那神是怜悯的神，因为下面也给我们看到这个爱的法则，怎么样爱人如己，这是一个怜悯的一个法则。所以在怜悯的法则当中，往往这个人比别人更弱势，或者说他更有困难，那岂不是神更看重要来帮助他？所以我想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轻看贫穷人，尤其如果你在611不能轻看贫穷人，因为611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当然这个贫穷的意义可以是邻里的贫穷，也可以是真的实际上他是落魄潦倒，他是那会落魄潦倒的人一般上也真的就是他比别人更困难的。那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都理解明白，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轻看贫穷人。可是当一个人进来之后，他不要保持永远的这种穷酸态，就是要能够看到其实在神的国里头要被改造。当改造提升的时候，就要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尊贵的。所以这个怎么样显出尊贵，从我们的仪态，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表达啊，明天会讲言语讲说话。那我看到雅各书其实基本上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些很具体很实际的信仰生活怎么样活出来。那当你要怎么样来看一个人的时候，恐怕我们真的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眼光啊，就是要在主的宝血的洁净里面啊，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人，去建造啊生命。我想这是神要帮助我们在整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信仰上活出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一个信仰。